弟兄姊妹平安，好感谢主俾我机会同大家一起去敬拜我哋嘅神，亦都咧好多谢贵教会俾我一个机会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。喺个疫情隔离当中咧，我哋收到好多唔同嘅影片或者咧系图画，当中有两幅嘅图画，我觉得系特别有意思，同埋咧能够反映我哋呢个嘅实况，所以好想同大家分享。第一幅图画就系蒙娜丽莎隔离嘅四个嘅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疫情仍未来到的时候，蒙娜丽莎仍然很漂亮，很开心，有很 好的笑容。之后疫情来到了，蒙娜丽莎仍然很兴奋，因为从来未试过疫情要隔离，她被逼要在家里去上班，但是仍然很开心，她仍然摆 pose 拍 selfie。 但是当日子来了，她不需要见人，也不需要化妆，不需要梳洗，她的样子变得很残，头发变得很乱。日子慢慢咁越嚟越耐嘅时候，好几个月啦。蒙娜丽莎因为咧佢食得多，运动少，所以就慢慢变成一个大肥婆。弟兄姊妹，我唔知道咧，你而家喺边个阶段入边？有人话出门要戴口罩，因为戴口罩可以保护自己。但有阵时可能咧喺屋企入边都需要戴口罩，因为能够帮助咧我哋去唔好乱咁食嘢。咁容易去增肥，呢个第一幅图画。第二幅图画就系有关魔鬼同埋上帝嘅对话。魔鬼同上帝话：你睇呢个嘅病毒，我将你所有嘅教会都关闭晒。但系上帝话唔系啊，你睇每一家一户属于我嘅子民，佢嘅屋企，佢哋屋企都成为我嘅家，成为教会。弟兄姊妹，我唔知道你觉得今一次嘅疫情系福或者系祸。但有一点我们要很相信，很确实相信的，就是神仍然掌管，祂仍然坐着为王，所以我们要仰望祂，我们要相信祂，我们要信靠祂。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，是来自士师记第三章十二至三十一节。我备了今天的主题为以弗用左手的士师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，请你打开士师记第三章十二至三十一节。在看圣经之前，我们做一个祈祷，求天父带领我们进入真理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慈爱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去敬拜你，有机会去读你的话语。这个不是必然，这个是给我们的恩典。当我们去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求你的圣灵去引导我们，教导我们，给我们不单止明白你的话语，而且是愿意去实践你的话语。将我们的焦虑挪开，将我们所想不应该想的事挪开，让我们单单仰望你，单单去的焦点放在你的话语当中。主啊，求你去改造我们，更新我们，我们感谢你。听我们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灵的求，阿们。士师记可以分为三个的段落。第一个段落是第一章到第三章，其实可以说是约书亚记的续集，是讲到约书亚怎样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，进入这个应许之地，去为他们去战争，为他们去占领这个应许之地。但是很不幸，未打赢这些仗的时候，约书亚就过身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都过身，有新的以色列人兴起，他们不认识耶和华，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们没有赶逐这些外邦人，所以神就去管教他们，容许这些外邦人去惩罚他们。更加严重的就是他们竟然会跟这些外邦人通婚，所以神就去惩罚他们，管教他们。他们在受到这些逼迫，受到迫害的时候，他们就呼求神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段经文的时候，在第三章到第十六章，他们呼求神，神就去兴起士师，一共十二个的士师，而当中有七个的士师的记载是在当中，在第三章第十六章的记载，神怎样去拯救他们，去最后得享安享太平。但是去到第三段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，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们去敬拜偶像，他们行淫乱。最后以士师记一个的总结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。这个就是士师记一个的大纲。我 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的就是士师记第三章，是其中七个的士师记载的其中一个，就是士师以弗士师。这个结构是一个好像一个循环，因为呢我们体会到就是一开始就讲到以色列去得罪神在第十二节，然后呢神怎样去审判他们，去惩罚他们，去管教他们，去将他们摆在他们的敌人当中。所以呢第十三十四节去提到这件事，他们去经历这些苦楚，他们哀求神，神去呼求神，在第十五节的时候神就去拯救他们。所以在第十五节至二十九节，我们看到神怎样去兴起士师，兴起士师以弗去拯救以色列人，最后他们呢打胜仗，他们就安享太平。但是这个太平是到这个士师过身之后，他们就再好像重蹈覆辙，回去犯罪。所以呢我们就跟着这样的结构去看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看士师记三章十二节，这样说，他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什么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我们知道士师记第二章曾经提到的，就是他们离弃了耶和华，他们呢去随从别神。当约书亚或者士师在世的时候，他们敬拜神，他们跟随耶和华。但是当士师过身的时候，甚至这些以色列人都离开了的时候，新的以色列人兴起，他们不认识耶和华，所以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们离弃了神，去随从别神。我们会问，为什么他们会忘恩负义的？他们忘记了神的带领，即是带领他们从埃及，即是领他们出来进入迦南，得到迦南这个美地，他们是那么忘恩负义呢？我们知道不是，原来新的一代上来，他们不认识耶和华，意味着他们根本的父母没有将信仰去传递给他们，以致他们兴起的时候，他们不认识耶和华，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结果耶和华使摩押王伊基伦强大，耶和华将以色列放在他们的仇敌当中，所以呢伊基伦摩押王呢起来攻击以色列，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摩押是哪一个呢？摩押其实是以色列 的可以说是亲戚来的，是罗德的后裔。这个摩押王他呢就召集亚扪人，亚扪人亦都是罗德的后裔，亦都是以色列的亲戚，同埋亚玛利人，亚玛利人是以扫的亲戚，三个不同的海华的族人呢，他们兴起一起去攻打以色列，之后就攻占据了这个中树城，就是耶利哥城。结果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，十八年不是一段短的日子，他们受尽一切的苦，他们就呼求神。所以你看第十五节，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见到他们的逼压，见到他们的受到的迫害，就有怜悯，耶和华怜悯以色列人。所以你看第十五节，耶和华就兴起，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，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弗，他是个惯用左手的人。耶和华去拯救以色列，去兴起一个士师，一个拯救者，这个拯救者就是以弗士师。以弗士师有一个特别之处，就是特别提到他是惯用左手。圣经其实很多时候都提右手，很少提左手，特别呢当他形容神的时候，当形容耶和华，无论你看以赛亚书也好，出埃及记甚至诗篇都是讲到耶和华的右手就是代表他的能力，代表他的权柄，代表他的荣耀。所以当以弗是左手，即是惯用左手的人，其实如果我们看原文呢，不是讲他惯用左手，而是讲到他右手被捆绑，一个右手捆着的人。什么意思呢？有可能以弗士师的右手是有残疾，甚至是残废。一个这样的人，一个残废了的人，神都用得着。但更加讽刺的就是这个以弗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人，便雅悯的意思就是右手人之子。几讽刺啊，一个右手人之子竟然他的右手是残废的。 如果神去跟以色列说，我要去兴起这样的人，一个残废了的人去拯救你的时候，大概以色列会觉得神在跟他们开玩笑，甚至以弗自私都不相信他自己能够去拯救以色列。所以神是特别去锻炼，特别去帮助以弗去能够去体会到神是与他同在，神是能够用得着一个软弱的人。所以你继续看第十五节，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，以色列人去叫以弗去将礼物去送给摩押王。可能服侍摩押王就有这个任务，就是要将礼物去送给这个王。而以色列去差派以弗，大概意思不是呢想找机会去侵襲或者是呢去打击摩押王，因为一个右手不便，一个右手残废了的人，基本上就是没有威胁性的，是在摩押王伊基伦的眼中其实是完全是没有这个攻击的能力，所以很放心给他去面见这个王伊基伦。但是以弗呢，他很聪明，他知道他不能够力敌，他唯有自取。所以你看第十六节，以弗打造了一把两刃的剑，长一短爪，绑在右腿上衣服里面，他把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。伊基伦是个很肥胖的人，可能好像蒙娜丽莎那样。以弗献完礼物的时候，就把抬礼物的人送走，但他自己却从靠近吉甲的挑帐那里转回来，说：王啊，我有一件机密的事要奏告你。王说：回避吧。于是所有侍立在他左右的人都退去了。你看这个王将，当他听到以弗有即是紧急或者有机密的事要跟他讲的时候，他完全是没有把以弗放在眼内，他呢完全是放心，因为一个残废的人根本不能够做任何事，所以他练他的侍立，即是保护他这些侍立在他左右的人，都叫他们打发他们走。第二十节，以弗来到王那里，那是他独自一人坐在阴凉的顶楼。以弗说：我有神的话向你报告。当这个摩押王伊基伦听到有神的话向他报告的时候，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以弗伸出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，刺入王的肚腹，剑柄连同剑刃都刺进去了，肥肉夹住了剑刃，他没有把剑从王的肚腹拔出来，粪便就流出来了。以弗出到门廊，把王关在漏门里面，就上了锁。以弗出来之后，王的仆人就来了，他们观看，看啊，漏门锁住，就说他必是在阴凉的房间里大解。他们等得不耐烦，看啊，漏门仍然不开，就拿钥匙打开漏门，看啊，他们的主人已经倒在地上死了。他们担言的时候，以弗就逃跑了，他经过挑帐那里逃到西伊拉。我们看到整个的过程是很顺利的，顺利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敢想象，又以弗能够呢潜入这个皇宫，有剑潜入去都没人，即没被人察觉，然后呢跟王讲有即紧急或者有紧密的事要向他回告，有神的说话要向他回告的时候，这个王完全没有警觉性，完全觉得这个以弗呢是没有威胁性的，所以呢就叫侍立他的左右的人呢都离开他，最后能够被以弗有机可乘就杀死了这个摩押王。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同在，神的带领，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以弗去看到神怎样帮助他，神怎样去能够让他有这么顺利去刺杀了这个摩押王伊基伦。所以你体会到当他出来的时候，你看27节，他到了那里就在以法莲山区吹角，以色列人跟随他从山区下来，他在他们前面引路，对他们说： 紧跟着我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交在你们手中。于是他们跟着他去了，占据了摩押对面约旦河的渡口，不准一人过去。那时他们击杀了约10000摩押人，都是强壮的勇士，连一个也没有逃脱。以弗好像脱胎换骨，他呢经历了神怎样带领他杀死摩押王的时候，他完全是依靠神，他满有信心，他呢甚至好像是讲预言，好像先知咁同以色列讲，神已经将你们的仇敌交在你们的手里了，你要勇敢，你去战争，去呢打败这些的摩押人。看到神怎样去藉住一个软弱一个无能的人去成就他的美事，去拯救了以色列人。所以去到第30节，那日摩押在以色列手下制服了，于是这地太平80年。我们看到神怎样兴起拯救以色列，怎样兴起实施一个软弱无能甚至是残废的人去拯救以色列，结果以色列获得拯救，安享太平80年。但是很不幸的就是，如果我们继续看的时候，去到第四章，当以弗士斯死了之后，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因为以弗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都过去的时候，下一代上来，他们又是不认识耶和华，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一个恶性的循环。我们看了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到底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有什么学习呢？我们有什么提醒呢？有三方面可以给大家去思考。第一方面，就是如果神能够用以弗一个左手的人，一个有软弱，一个甚至是残废了这样的人，神都能够用得着去拯救以色列，同样神今天都能够用得着我们每一个人。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，很多时候神用的人都是软弱的人，最软弱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在他最软弱、最无能、最无助的时候，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神能够成就救恩。耶稣因为十字架的缘故，他能够去救赎我们每一个人。这个就是神的智慧，在最软弱、最无能的时候去成就他的美意，去彰显他的能力，彰显他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今天觉得你自己的境况是不是很差，你可能在工作上是失业的，或者你在家里没有地位的，或者你好像做什么都不行的，很没有用的。不要紧，因为这个不是最关键，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被神使用。因为如果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，神是很愿意去用我们每一个人，几软弱都好，他都能够用得着去成就他的美事。我们愿不愿意呢？第二方面，就是我们不要局限了神的作为。我们如果看以弗士斯是一个这么软弱的人，神能够用得着，但是之前的士师俄陀列是一个勇士来的，神都能够用得着。所以无论你是勇士或者一个软弱的人，神都用得着。所以我们不要局限了神一定要照我们的意思，照我们的方法去成就，这样才是应允我们。不是啊，神他有他自己的主权，神有他的能力去能够去成就他要成就的事。所以我们不要局限了他。在这里我想特别提的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收到WhatsApp叫我们要祈祷，祈祷是好的，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祈祷就是我们代表我们依靠神，我们依靠他的能力。但很多时候呢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过一些 WhatsApp 的祈祷，是我们要凑过100个人或者1000个人，越多人越好，神就会听我们的祈祷。这些的行为其实是表明了我们的不信或者小信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去求神，神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去应允我们。神今天应允我们，听我们的祈祷，是因为一个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爱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我哋唔需要做咁多啲唔同嘅花款啊，唔同嘅招式啊，去掠神啊，去求神啊，唔需要嘅，因为神爱我哋，我哋神嘅儿女，佢必定会去拯救我哋，只要我哋去呼求佢，就好似一个小朋友去呼求佢嘅爹哋嘅时候，佢嘅爸爸佢嘅爹哋就会去帮助佢。呢个第二方面，第三方面就是我哋体会到依祭司司记有一个嘅循环，一个恶性嘅循环。其实佢最大嘅原因就是每一代嘅过去，另一代嘅兴起嘅时候，依一代嘅兴起是表明佢哋唔认识神，结果佢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。其实意味着咩呢？就是在一代同一代之间冇传递到信仰。原来我哋嘅信仰系要薪火相传，我哋系有需要，亦都系有呢个嘅责任，将我哋嘅信仰去传递俾下一代嘅弟兄姊妹。如果我哋唔传递我哋嘅信仰下一代嘅时候，我哋嗰一代完咗之后就完噶啦。我哋需要将我哋嘅信仰去传递俾下一代。其实好多方面，我哋可以将我哋嘅信仰传递。唔好淨係依赖教会。我有见过好多弟兄姊妹呢话啊，我只要摆我仔女喺教会，佢哋上主学，咁呢呢个所谓嘅责任就完啦。唔係呀，我哋要同教会一起同心合力将信仰去传递俾佢哋。其实喺屋企我哋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，喺度去分享两方面。我哋要帮助我哋嘅仔女，第一方面就係要去帮助佢哋明白咩係恩典。恩典是不配有的，但是神白白给我们，这个就是恩典。我们华人的社会，华人的圈子，很多时候我们用奖罚去教养我们的孩童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做得啱，做得好，我们就奖励他；做得不好，做得错，我们就罚他。这个是很啱，也很正确，我们应该这样做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可能我们要加插一些恩典的元素在当中。咩意思呢？就喺当中我哋呢有陣时要俾佢哋呢，俾佢哋某啲嘢係佢哋唔值得有嘅，唔配得有嘅。我哋俾咗之后就同佢哋讲，嗱，爸爸媽媽俾你唔係因为你配得有，唔係因为你应该有，而係因为我哋爱你嘅缘故，所以俾你係白白咁嘅俾你。当佢哋去感受到咩恩典嘅时候，佢哋就体会到，当佢哋听到神嘅福音嘅时候，他们就明白原来福音是神的恩典，是白白给他们的，他们可以做的就是接受神的恩典。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我很希望能够下一代学习敬畏神。其实敬畏神是在家里学的。为什么圣经里面去教导儿女要孝敬父母呢？为什么呢？原来父母在家里面是代表着权柄，或者即掌权的一个的象征的。如果在家里面的仔女不懂得怎样去敬，即是 去孝敬父母的时候，不懂得怎样尊敬父母的时候，不懂得怎样顺服父母的时候，当他们出到这个社会，他们就不会懂得怎样尊重人，他们更加不会懂得怎样去顺服掌权者。更加重要的，他们不懂得怎样去敬畏神。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仔女在家里开始学习怎样去敬畏神。由我们开始，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好的榜样，去孝敬我们的父母，以致他们从中可以体会到，学习到他们能够学习什么是敬畏神。大家相信信仰薪火相传最重要的莫过于以身作则。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榜样。做好的榜样意思不是说我们做得好要成为一个完全人，不是啊，反而是要给我们的子女体会到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是不得的。爸爸妈妈不是超人来的，我们很多不掂的地方，但是我们倚靠神，我们相信神，以致呢能够在当中我们去靠住神，我们能够得胜。这个需要给我们的子女体会到，以致他们都同样好像我们一起 去信靠倚靠我们的神。而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将我们的信仰去传递下一代，信仰能够薪火相传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当你体会到士师，即是看完士师记这一卷书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哇真的很灰，是吧？一个恶性的循环，好像呢成了得罪神之后呢，又被去呼求神，神又拯救，咁之后呢安享太平，然后之后又得罪神，呢个系一个恶性嘅循环。而最终讲到话，因为佢哋冇王，所以人任意而行。的而且确，当人去以自己为王嘅时候，的而且确系会堕入呢个恶性嘅循环。第一个恶性嘅循环系能够脱离嘅，我哋能够逃脱嘅。唯一方法就是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王，为我们的主，我们生命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很想生命得到改变，很想生命得到更新的时候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，让祂成为我们的救主，让祂成为我们生命的主。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真的体会到士师记这个的循环是真的能够破裂的，是真的能够脱离的。因为我们靠的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是靠我们的主耶稣，得胜了的主耶稣。我们有没有把握呢？我们有没有盼望呢？我们一起得到祈祷。主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透过士师记，透过以弗士师，让我们体会到主你是很愿意去用我们这班软弱的人。只要我们愿意的时候，你就用得着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也都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局限了主你的能力，因为主你的能力是超越我们所想所渴求的。让我们愿意谦卑去仰望你，谦卑去看主你怎样去成就你的美事。但是更加重要的，主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信仰去传递给我们下一代，以至下一代兴起的时候，他们不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们反而更加的是更加的侍奉神，更加的荣耀主你的名。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